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刚才分享了两位艺术家的精彩的作品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们现在来请教一下宋贤君老师，您作为这次展览的特邀的策展人，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的一些过去的经历和一些背景经验，然后您来到加拿大之后又怎么样在这边融入的。
好的，其实我的经历还是有点特殊的，因为这么讲吧，就是在2000年以后，我其实移民要比这两位艺术家老师要晚的很多啊。我到现在可能也10年都不到，跟他们相比啊，
也有4-5年了
啊。对对对对啊，但依然还是比较新嘛。在移民之前，我在国内是从事媒体行业的那而且是从事艺术类的媒体。那大家可能听众朋友们可能知道那个陈逸飞先生在2000年以后，他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就是在中国创立了唯一的一本以大视觉为主导的，叫名字就叫 Vision 的一个杂志，
很有名这个杂志
啊。那您看过是吧？
全中国都知道。对
啊，好，谢谢谢谢啊。那这个杂志当时是站在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先锋的一个视角，去把全世界最最领先的前卫的当代艺术，从不管是从视觉艺术、建筑艺术包括舞蹈还有生活方式等等等等，还有那个lifestyle 等等这些东西啊，都会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报道。那包括我们当时做的所有的内容，基本上的采编工作都是在国外完成的，我们有很多全球的特约记者，所以我们拿到的全都是第一手的最一线的
新的资料
所以对于中国2000年来大家可以回忆一下2000年这个节点，
那个年代
其实是刚刚，我们还在用什么，我们还在用那个3寸盘，大家有没有这个记忆，就是当我们用电脑的时候，
好像是，
对， floppy disk， 这个还是 floppy disk。 这个时候连 email， 我记得这个时候好像
email
已经开始有了，
很重视的，
对，已经 对，但是
在
那您可能不知道那2000年的时候在国内即使在北上广这种一线城市，电脑的普及率还不是人手一台的，不像今天这样子然后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电脑都还没有普及到人手一台的这个基础上，那陈逸飞先生已经创立了这样的一本杂志这个是一个非常
是不是有点类似当时的号外和当时再早一点80年代日本的流行通信
其实我会把这个杂志定位成中国版的 ID 和 wallpaper 的集合
对，就有一点像，
有
一点像
这种视觉文化类的杂志。
但后来 wallpaper 也进来中国了。
对
对
对，那是二十年以后的事情了。
还有后来的现代传播。
对对，现代传播也是
视觉，
对，也是很后面了。反正当然对，
我们是最早了。
对，我们是比较早的一批那当时我在这个杂志里的担任的角色是 marketing director。那我的工作主要负责是跟不同的艺术家、艺术院校、机构来做很多的线下的这个合作项目包括我们曾经在2009年的时候包括我代表这个 Vision 杂志也去参加了那个威尼斯双年展我们也去资助了我们中国带过去的一个项目很巧，当时那个展览的名字就叫 Immigrant迁徙很有意思，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当时都不知道我自己本人个人也会跟这个词产生关系
关联
这个是很
后面的
story 了那大家可以想象，就是我在这样的一个领域里，当然后来我也换了工作，我也做了不同的行业，但是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国际的文化传播和西方的艺术设计这个领域里面在做一个
都是文创行业，
对，文创，对，一个推广者吧，一个文化推手吧那么有趣的是，当我移民到加拿大以后，来到温哥华以后好像我身体里的那个中国元素
觉醒了
我突然之间发现我比任何时刻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for some reason 然后我就开始去关注很多中国的文化现象包括我写的这个作为一个华人移民群体这么庞大的这样的一个社区那么中国的文化在哪里，我们的传播路径 将何去何从。我去看了很多展览，我记得我刚移民的时候什么都还没有，我先去我买的第一样东西是那个 Vancouver Art Gallery 的 membership card、我就告诉自己 OK 我从今天开始要天天去美术馆打卡学习啊、所以就慢慢在
融入本地的，
对，我把几乎这个大翁地区所有可以去看的美术馆
都看了，
全部包括大学里的都去看了，然后包括美国的，有时候我夏天放暑假的时候也会飞到美国去，为了一场展览啊、特别飞过美国，飞到美国去看一场展览啊，所以就是，当时我就有一种感触，就是中国文化其实在海外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状态，一种生态啊。比如说你去大都会博物馆啊，你去很多大型的北美的博物馆，你会看到这个 Chinese Collection 啊，那个中国的绘画啊，古代的绘画，但是呢，你会很有意思发现，站在这些古代绘画面前的，并非中国观众，所以它的传播还是没有真正的怎么讲，就是可能华人可能。没有更多的去关注到这些传统文化的这些东西，那后来我就在想，也许可以在这方面这个领域里去探索一下。那么正在我有这个念头的时候，我就遇到了两位艺术家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缘分，机缘巧合啊。那苏向老师的认识他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是我是先看到他的一张线上的作品，一张这个 thread 的作品。在另外一个画廊，对吧？
对
啊，然后当时我不认识苏向老师本人，但是这张画我看完以后，我就一直留在我的心里啊，一直没有忘记。直到后来一次机缘巧合是还是通过一个朋友的朋友，认识了苏向老师，然后才发现哦，原来苏向老师就是那个我喜欢的艺术作品背后
的
主人，
艺术家，
对，
找到主人了，
对对对，特别有意思。然后
创作者，
对，然后后来又。机缘巧合认识了苏建刚老师，然后并成为了他在这里的应该是第一个策展人吧
挺好的，难得的合作，
对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命运的命运的齿轮好像在那个时候
推着你走，
推着我，好像给了我一个使命，给了我一个新的任务单来到海外，好像继续做一个文化推手，但是这次你要推的是中国的东西，
对，
我觉得我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但是我非常 enjoying， 然后来了以后我就开始其实我还想说的就是我觉得我是非常 lucky 的，因为作为一个移民不久的华人，我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结识非常优秀的艺术家朋友，包括像今天能够坐在这个电台跟黄老师您这样的一个对话，
谢谢，
我就觉得非常 grateful，
谢谢
我觉得自己是
很感恩，
非常感恩有这样的一个机遇和契机，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说哎呀，移民会遇到很多挑战啊，会遇到很多这个文化的那个 culture shock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是你自己是你自己愿不愿意去跨出那一步，
对
我觉得你自己的那种engage， 你要如果你愿意去 engage 到这个社区的文化中，包括多元文化中，你换一个视角或者用更新的一个 new perspective 去看待你所生活的这个新环境新事物，你也许会发现一条新的通道，就像苏向老师做的那个作品 gateway 一样你会看到一个
有暗花明，
对，你会看到一个完全，而在那个 gateway 的尽头也许你就会找到一个真正的答案，
对，桃花源，
对，
其实很有意思的这个移民经历，大家都很想听，而且很想分享更多的这种真实故事。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请到三位老师都来讲的是各自的这种真实的经历，包括艺术家艺术创作是非常真诚的，第一它是首先是真实的自我的呈现，也是一个很真诚的态度去展现给公众，所以很值得大家去看这个展览。那我们现在稍微先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继续聊。